哪一个？就剩一个耶路撒冷没有打下来。所以说他们就还有个办法，最后的办法就是把，就是用这个金钱来求和，用财金钱说可不可以亚述帝国能够放过我们。中国人，我们很熟悉一个中国人，有一个叫割地求和哈，但是在亚述身上没有用了，因为你的地已经都被占领了，你想割也没有什么割，只有最后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把这个什么，把耶和华殿里面所有，还有哈，一个是耶和华殿里，还有一个是王宫库库里面所有的金银都给了亚述。那个还不够，接下来是什么？要把这个殿门上面包的金子也刮下来给这个亚述。那个还不够啊，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说把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那个包在柱子上的金子是谁包上去的呢？是西西家自己包上去的。所以圣经特别注明说，殿门上的金子和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所以圣经虽然讲了很小那两个字自己，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羞辱啊，就是说以色列人所在那个环境，如果你不是那个人，你可能就不会感觉到，如果你是那个包上去的人，剥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以色列人他们所是西西家王的羞辱，也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羞辱。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亚述将军就来喊话，来传话，说我们很熟悉那个背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仔细的一节一节读啊，但是这里你听到两种话，一个是亚述的将军他来传亚述王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仔细的讲，但是呢除了羞辱以色列人之外，我给你这个马看你这边的人够不够之外，那些羞辱的话，其中他还有一个就是应许，好像说给你一点好处啊，如果你们投降的话，你们可以吃自己葡萄园和无花果树的果子，你们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然后呢还会带你们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跟你们现在在的地方一样好，那里也有五谷，那里也有新酒，这个有粮食，那里有葡萄园啊，这个是亚述将军许给以色列人的好处，只要你们放弃这个耶路撒冷，这就是给你们的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西西家一边受到那个羞辱，一边受到这样的诱惑，他在神面前把这个书信展开，上次何牧师提到了这个怎样在神的面前把那封书信展开，然后神就借着以赛亚来向西西家王说话啊，但这个话不光是给西西家的，所以你看这个话是说以色列人呢，这里说犹大家，那最后呢逃脱余剩的，所以这个逃脱余剩的在当时的环境里所特别讲的，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当神借着以赛亚传了这个话给他们啊，当天晚上是耶和华的使者哈，在亚述的军中杀了185000哈，所以亚述就那样狼狈的退去了。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犹大国首先以色列国被灭了啊，犹大国也被攻占到只剩下这座耶路撒冷，然后这座耶路撒冷呢是怎么样的耶路撒冷，不再是荣耀的耶路撒冷，这座耶路撒冷是库库里面是没有金银的，这个殿门上的金子是剥下来的哈，那座殿是怎么样你可以去看哈，柱子上面的金子是剥下来的，是这样的一座耶路撒冷。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经历了一个大的拯救，就是那一天的晚上神的使者做了这个大事，叫亚述完全的溃败了，所以最后剩下来这一群人，他们叫做逃脱余剩的人。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联，我们以后接下来会慢慢的看哈。可不可以到下一页？和上次和那个，我记得徐牧师来的时候有点像哈，他跳起来会跳很多页。好，就在这里了。 啊，所以这里我帮大家总结一下，所以神的话语，神给他们这些逃脱余生的人有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然后第三年呢，他们要耕种盖造，要吃自己葡萄园里的果子。所以讲到一个证据哈，这是一个跨越三年的证据。常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这一段不是那么清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叫做吃今年自生的？什么叫做明年吃自长的？那我帮助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总的来说，一般来说我们对这段的圣经的认识，就是这里它就是说到一种艰困的环境啊，这种环境里面自身的，就是当亚述的军队他们当年来进攻的时候，通常来说在那个时候打仗，他们的军队就会践踏这一切的田里的收成，这是在当时来说也是攻城的一种办法，他军队来了，第一步就先放马出去，或者是把它烧了，或者就是他放马出去把你全部的庄稼全部踏掉，所以说你这个城就没有粮食的供应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粮食的供应，那你投降就是迟早的事。当然这不是圣经的记载，只是我们根据说历史上面他们战争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当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蒙了拯救，但是等到他们蒙了拯救，亚述那个兵临城下，这些兵都退走了，但是接下来他们要过日子了，就是拯救完之后他们有每一天的日子要过啊，这样的日子是怎样的一种环境啊？就是这里经文所讲的，那因着这些当年的收成就毁坏了，那他们靠什么东西来维生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是一个自身的，这个自身就是不是他们自己播种的，有意识的去播种的，而是说是可能在一年他们收成的时候会遗落在这个田间啊，这个路边啊，就是不小心不当心就落在那里，然后过后呢它就自己这么生长起来的啊，英文是叫做 self-sown， 就是不是，那所以它强调的意思就是不是你自己播种的啊，但是它有这么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数量它不会很多的，它就是那么一点点，通常以色列人说这一点的东西，就是往往是说就是给那些穷人还有就是牲畜啊可以吃的，以往来说是这样，但是现在对犹大国来说，他们蒙了拯救，好像不是他们过的日子就从此哈，就是过上那个富足的日子啊。以色列人有那个兴旺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说我们自己也会有经历，就是好像兴旺富足的时候，觉得说像天上的苦腹已经打开了，好像这个神的应许，就像我们自己，我想我们信主有一段年日的，我们都会经过那个美好的光景的时候，丰富就觉得说倒下来，圣经上叫什么，这个上尖，有人提到上尖下流连摇带按，我相信我们有那种的经历，就是多到好说觉得说这个丰富停不下来，我们觉得说我这个器皿太小装不下，但是我这个器皿有多大，把我这个器皿都装满了那是我们的一种环境但是这里是讲的另外一种环境，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丰富了，因为就是每日的饮食有这样的短缺。其实下面那个明年要吃自长的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估计很可能就是那个环境是说，不仅他们当年的收成被毁坏了，而且呢等到亚述军队他们退去的时候这个当中从他们攻上来到他们退去有一段的时日，那这个时日等他们退去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们应该播种的时节也错过了，就是他们应该能够播种的时候他们不能播种，因为亚述的军队就在城外，所以说他们通常来说，如果这一年不行，你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年但是对于这些逃脱余生的人来说，他们今年没有，就是收成毁了，但是明年他们可不可以有很大的盼望呢？这里就是说其实他们也并没有很大的盼望，因为这个播种没有在那里，他们仍然还是要靠着那些地里自己长起来的那个英文叫自长的哈，是 spontaneous growth， 就是不是人特别去人手的工作让它长起来的，就是它自己这么长起来，那点微薄的叫他们度过 啊，这个又一年。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最大的难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盼望。这个有的时候日子艰苦，那还是可以忍受，因为如果你带着一个盼望说明年会如何如何啊，那这个日子虽然是苦日子，但是如果你知道明年就会不同啊，这个日子还可以过。但是如果这个日子苦，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明年跟今年是一样的啊，这个苦的感觉就完全的不一样啊。但是神预先把这个话告诉他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要他们有这个预备啊，确实会有一个艰困的环境在那里啊。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这个艰困的环境就会一直下去，他们到第三年的时候，这里也告诉他们，到第三年啊，至于后年，你们就可以耕种收割啊。这里面有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其实里面包含了一个应许，就是说到了后年的时候，亚述的军队不会再上来了，因为不然你以色列人就变成永远没有，犹大家就永远没有盼望了。等到我们如果再去耕种的话，如果再被毁坏啊，再没有希望，那就永远落在绝望的里面。他说到后年的时候，你们要耕种啊，收割啊。所以这里面所包含的应许就是亚述的军队他不能够再来危害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在那里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就是我们读到以赛亚书37章31节的一点背景。所以在这样的话里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哈，应该说不再是上尖下流哈，不再是连摇带按，就是每一天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而且明年并看不到那样的指望，神就会有没有话语给我们啊？我们知道说神有这个话给我们，给以色列家。这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自生自长哈，耕种收割，这可以说就是我们所会遇到的两种环境啊。第一种就是一个很艰难，而且就是没有立即的盼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神应许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工作，而且你做工的果效能够存留得住哈，也可以叫你得供应。在这两种环境里面，神说这是这种环境给我们是一种证据。那在这个里面呢，所以说这是今天我们的题目，逃脱余生有证据。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有话给犹大家，给那些逃脱余生的人说，你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故事啊。当然今天时间关系没有时间来仔细的讲这个生命，但是我希望把它放在这里，就是30节和31节。一节好像是在讲我们会遇到的那个环境，那么一节是在讲那个生命。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啊，扎根结果是生命啊。关于这个生命，我们以后会有很多交通，我们今天先不讲的太多啊。那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就是讲这个证据，所以关于这个证据我们多看一点圣经上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上这个证据哈，它不光是翻作证据，很多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叫做兆头啊，一个征兆 sign 啊。证据好像是一个 evidence， 那它也可以是一个兆头，它还可以是什么呢？还可以是一个记号啊。所以我就把圣经上有一些经文列在这，不知道这个字够不够大哈。那首先一处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38章没多远，我们再讲37章。38章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神要给西西家一个兆头。为什么这个兆头和这个证据哈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为什么要给西西家那个兆头？就是因为这个西西家王生病快要死了，对不对？他说不知道神，虽然神说了要延长寿数，但是西西家王可能没有那个，他要什么，就是西西家王他心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把握，但是神要给他一个证据哈，也是以赛亚去告诉他说，他说我什么，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啊。 这里这是这个证据或者兆头的一种用法，就是说意思说当神要行一件奇事的时候，神要做工的时候，他这种的情形他是预先给了这位给了这个西西家王，或者说给人预先给人看见说，当他还没有做事的时候先有一个兆头摆在那里，叫我们知道说他所应许的那件事情一定会做成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先给你一个兆头。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呢，是反过来，我们在这里看，我们知道这里是在哪里，是在出埃及记那里，当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神叫摩西说，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啊，不知道看得见这个字吧，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所以这件事情你看和西西家那个事有什么不一样，他用的这个字是其实是一样的啊，这个证据啊，这个兆头是同一个字，他跟西西家王有什么不一样，他不是这个兆头是事先还是事后，他是后面，他不是说神先给你们一个兆头啊，然后这个兆头给摩西，然后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来，是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摩西带领出了埃及，等到他们来到了这座山啊，神所约定的山，等到他们来到这座山他们敬拜的时候，叫他们可以知道说当初这个摩西为什么摩西会来啊，乃是神所差派他去的啊，说这个呢就是我打发摩西去啊。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摩西前面行了一些神迹，好像是告诉相信他说这是出于神，但是真正以色列人得到了那个证据是在哪里呢？是在他们来到了这座山啊，他们在那里敬拜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证据啊。所以你就看到两个比较，所以翻译的时候好像觉得翻成兆头，就我们印象当中兆头我们有一个字叫做预兆，我们觉得说通常都是神预先讲，对不对？然后事情才发生，所以这个叫兆头，这个叫预兆。那么事后发生的，哎，我们觉得说兆头好像跟我们通常的习惯不太吻合，所以翻译的时候可能就是翻作证据，或者这是一个 evidence。但是我要强调说，原文里面它是同一个字哈，并不是两个字。下面还有一些小字的哈，我就不叫大家读，我提一下。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就是说神说我跟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所立的那个永约，它是有一个记号的。我们知道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那个红，这个记号也就是那个证据，那个兆头。还有呢，你们都要受隔离哈，所以我都是用旧约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些例子。这个受隔离，这就是立约的一个证据哈。然后呢，逾越节的时候，那个血要在房屋上面做什么？做记号，然后神的对他们所颁布的这些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哈，在你们额头做经文，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所争取的。他们能够从埃及出来，就是因着这些。最后一个是什么？安息日，要世世代代守做永远的约，这是我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啊！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些例子，就是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用这个词用这个证据是用在哪些的地方啊？这可以看见说，我们知道说当神说到这个是证据，表示说一方面可能是说神要做什么成就一件大事，但是他预先告诉以色列人啊，告诉人，那另一种呢是让人事后可以经历的时候，当这个事完成了他可以知道。那么有没有第三种呢？还有其中的一种，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是在一个进展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证据这种的情形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37章里所看到的这种。因为这个证据是一个很特别的有的人把它称为，他说是一个跨越三年的证据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它不一定是整三年哈，因为他说来的时候是收割的时候收成被毁坏了，然后第二年的播种的季节错过了，然后到了后年 所以他的，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知道说这个证据它的跨度是三年。那么他所跨过的这个三年，他是为了预兆什么？我们知道那天晚上有一个大的拯救，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亚述的手，那185000被杀了。这个预兆是不是讲那个呢？并不是讲那个。神所赐的证据究竟要表明什么？那在这里他所要讲的并不是那件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因为等他们吃这个自身的，等他们吃这个自长的，那天晚上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预兆，在预兆那件事情。那他所要预兆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31节，以色列人犹大家逃脱余剩的，你们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哈？我们就把那节的圣经稍微要解析，稍微多解析一点，那大家我们可以更清楚一点。这里这个字大家也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只是把它放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证据，就是在31节，我们最着重的就是那8个字，向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其他的字可能我们平时比较容易会忽略一点。那今天我着重要讲的是2个字，就是那个人要。在中文里面可能这个字就不是那么起眼，可能我们背的时候甚至也就是把它忽略过去了。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个人要这2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的。我把它列在这就给大家看一下例子，就是说它这个字哈是放在句子的开始的。是第一个那一节圣经，这是希伯来书希伯来的这个31节哈。这个希伯来文呢它是从右边往左边读的。所以第一个字在这里哈，不是在那里。这里是第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文翻作人要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它的含义还很丰富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它会被翻译成哈又在人要，还有继续，还有加增，还有越发。那我讲这个可能很抽象哈，所以你不必记得这个，我只用它做一个背景。那我举几处的经文给大家看，那大家看了之后呢，对这个字可能就会就是印象就会更深一点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哈。一个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说诺亚方舟的时候，神拯救，神已经定了这个审判但是洪水要来毁灭全地但是诺亚他们一家8口哈，因着信就进入这个方舟。那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这一家也可以说是逃脱余剩的人他们也会遇到就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想象哈，就是诺亚一家在方舟里面有怎么样的境遇哈，或者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去 Branson 啊还是哪里会看那些秀的表演，就是关于诺亚方舟的哈，好像有些想象的场景，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方舟里面是唱歌跳舞呢，还是在那儿或者里面起了争执，或者我们会去想象哈在方舟里发生些什么事。但是有一点，因为他们进入方舟，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诺亚进去的时候他只知道说神要他进去对于他来说有个挑战，至少我们是知道的，就是在方舟的里面，你知道在方舟里面有多少的动物哈？有这么多动物，最大面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说诺亚他如果有一件担心的事，他会担心什么？他们吃什么？很多人也是问这个，会问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你知道说最终是他们能得救哈，但是他不知道哪一天可以从方舟里出来。那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细节说在方舟里面这个粮食究竟有多少的储备哈。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说它只会是一天一天减少。它没有在那里没有耕种，也没有这个，所以说它不会说再多出来。那不管这个储备有多少，你能看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每一天它就会减少更多。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对诺亚的信心就是有一个考验。所以等到他怎么知道这个水能退呢？那所以他后来就放出了一只乌鸦，对不对？放出了一只乌鸦就没有飞回来， 然后再后来呢，他就放出了这个，我们看看，他又等了七天，然后他再把这个鸽子放出去的时候，这个第一次呢，鸽子是没有回来，然后呢，到了十二节，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放出去，他说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所以那里所说的环境，就是说到那个他把鸽子一次放出去哈，然后第二次呢，他把它再一次的放出去，所以那里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是曾经做过的事情，他要继续的做啊。那个字就是这个人要，就是这个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当拉结生了这个约瑟的时候，约瑟的名字，圣经自己有告诉我们，约瑟的名字就叫做他的含义哈，就是增添。这个可能政府最清楚哈，这个增添的意思。所以他说，愿耶和华再赐我一个儿子啊。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增添，这个约瑟和这里说愿耶和华再赐我一个儿子，他这两个字的含义是很接近的，他两个的字的字根是在一起的。所以约瑟的本身的含义就是有这个增添的含义，有这个加增，有这个再一次啊，这是约瑟这个名字它里面的含义。那接下来还有一点哈，就是诗篇里面他说，这节我们现在很熟悉了，要结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啊，要加添王的寿数哈，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啊，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日子子孙日渐加增。好这个就是刚才我举的一些例子，所以看那些例子，可能我们对这个字就会有更多一点的了解，不然只是讲这个语法可能对大家来说太枯燥了。但是回到这节圣经来说至少我们知道说这节圣经很稀奇，就是说它的动词哈，我们觉得说扎根是动词，这个结果是动词，这一节圣经它的当然就在讲这个扎根和结果但实际上这个字太小了。你们以后要抛抛我给你，就是那个扎根和结果哈，它反倒是名词，这个动词是哪一个呢？就是这个人要。所以至少来说，我们知道说，先知神借着先知来讲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只要简单记得好了，就是我们至少来说，你不要忽略神的话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落在那个人要上面。不仅仅只是，我不是说扎根和结果不重要的意思，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最重要的，只是说我们不要忽略在神的话语当中其实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有含义的，不会浪费的。如果我们只偏重几个字而忽略另外几个字，可能我们就会把整体的意思那个焦点我们有时候会失去一点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那刚才我们也看了，就是说所以这个人要的意思说不是我们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那个不叫人样，那个也不叫加增那个是我们原来就有的，现在他是要你继续，就是像原来有了一个儿子，现在又有一个儿子，那个就叫那个就再做一次。那么那个像那个举个例子，刚才说的那个挪亚方舟他第一次放了一个乌鸦出去其实圣经非常精准的，第二次他是鸽子出去，那个其实中文翻作又，但其实圣经是非常精准的，那个他第一次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中文是叫又放了一只鸽子，但其实原文不是，没有这个，第一次是乌鸦，第二次是鸽子，那个鸽子就是放出去了，等到那只鸽子回来没有地方落脚回来了，那诺亚又放出去，那个字就是刚才这个加添，就再做一次。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是说是我们原来所有的。那说到这个扎根，那回过头来说这个扎根与结果并不是我们以前就没有扎过根，也并不是我们以前没有结过果，这我们都有。所以我想我们在主里有时日的，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所以感谢主也是提醒我们说，是说这个东西它不能停止，虽然说环境没有这么好，不再是那个上尖下流的我们就知道下一节。今天我所要交通的一个点，就是说虽然好像说 它是一个艰困的环境，虽然好像不像我们期望当中，我们总是期望说这个上尖下流，如果是这个连摇带，那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哈。那但是如果吃自生自长的，那个以前就是给穷人吃的，以前是给牲畜吃的，那么一点点微小的供应，那我们里面还能赞美吗？还是说那个赞美还是可以加增，或者说继续？神说这个三十一节这一节的这个借着先知的话，他所要勉励的，或者说要吩咐的，你就可以看出来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是有赞美的，但是我们现在落到这样一个环境里了。但是再一次，我们仍然要赞美，或者这个赞美也不是说就是越来越那个趋势，也不是越来越往下去的，就是好像我们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相反，它是应该加增，是应该往上去的。在这样的逃脱余剩哈，所以我们神预先把这些话语给我们，就是叫我们知道说，当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我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神在事先告诉我们他要做事；有一种是事后神说，当你们到这座山上，这个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还有一种像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形，就是在这个跨越三年的当中整个我们所经历的环境都做了一个证据，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临到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就遭遇了一个厄运哈。当然环境是不好，但是这个不是说就是说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说那就是我们倒霉。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我们就没有什么盼望，我们就觉得就是我们倒霉，而是说让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乃是出于神的，不仅是出于神，而且神要他们知道说这个证据乃是要为着下面的话给他们，要他们领受那个下面的话。这个下面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可以哈，要他们可以来，虽然说日子艰苦哈，但是说我想这是今天要交通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好像说做一个语法分析来做一个语法分析，那么真正神说这个人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扎根和结果不能停止，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扎根和结果不能再看当时他们的环境，乃是说神有一个兆头给他们，因着有这个兆头，你看环境的话就我们都我想我们人都有相同的体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今天还在谈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火热很追求，好像又诸事顺利，神给我们很多祝福，我们觉得很自然的我们在扎根，我们在结果，我们做见证，我们传福音。但是后来好像你觉得说有时候家里也有很多重担，那工作上面也遇到问题然后也许教会里面也许有意见不一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觉得说哎呀太累了，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不是时候，就好像说我们追求的心愿都在了。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我想只要是神的儿女，好像说我们都舍不得说把那个追求的心愿就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我们没有一个人舍得这样做。但是通常包括我自己都会这样，就是说我会觉得说我们那个追求的心愿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感觉我会自己对自己说现在好像比较不是时候，这样的事情我想在我们当中是会有的，因为这是我们人自然的一种反应，说我把它先放一放吧，等到我工作比较不忙了，等到我家里的事比较停当了哈，或者等到我们同工都一派祥和了，也许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扎根结果的时候就到时候了。但是我想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我想今天我不是说它只有这些内涵，只是说我交通强调在这个内涵，就是它的这个时候神借着这个人要这两个字乃是说到一个继续往前加添的意思是说不是要等到那个今年明年今年明年都过去了，你要等到说我有的好种子播下去这样都好了我等到我那天可以坐在自己的葡萄园吃自己葡萄园里出来的果子， 这时候我可以来扎根了，这个时候我可以来结果了，那个不是神所要的。神预先把那个证据给我们，包括了今年，包括了明年，也包括了后年。那个真正开始扎根的时候应该就是现在。我想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话语。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小结一下，我们今天看了两种的环境，一种叫做自生自长，一种叫做耕种收割。那可以叫环境，我就想到雅歌里面，所以我就用两个字来讲，这可能比较形象一点，就是一个好像是我们经历的北风，一个好像我们经历的是南风，就是但是那个雅歌我们也有时候诗歌唱那个，也是我们有一个心愿，不光是只有南风好像我们可以闻见那个香气，如果是北风的话，我们的盼望就是说也还是能够溢出那个园中的香气，那是我们的心愿。如果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南风，我们不知道这个南风有多久，可能是今年，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后年，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会有一些兆头给我们。其实我就想到，这还是回到诺亚的故事就是诺亚他怎么知道说现在可以出来了，所以他会派这个把鸽子放出去当鸽子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些的证据鸽子回来就是这样回来的，他知道还不是时候等到鸽子回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那个新拧下来的橄榄的叶子，诺亚就知道说这个时候是水退了。虽然说到后面几节才看见耶和华就对诺亚家说时候到了可以出来了，但是在神向他们说话之前，诺亚有没有得到证据呢？他已经先得到了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可能是很小的，是很微小很小，就是说有的时候神用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来发生这个一个大的神迹来做证据，但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那个启示可能就是很那么小小的。这个通常我们在如果看很多电影或者什么，这个拧下来的枝子可能都是比较一个橄榄枝，可能是很大的，因为太小你就看不清楚了。但是实际上面的时候那一片橄榄的叶子可能是很微小的在鸽子能够把它叼下来，而且飞那么远飞回来，可能是很微小很小一片叶子，但是借着那个叶子你就可以知道说神的时候到了。所以我盼望今天我的信息就像一片小小的叶子，让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神他做事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证据，盼望说不是等到明年，不是等到后年，而是现在。所以扎根结果正在起始。所以总的来说，在我们来说，这是我们里面有的，就像说我们知道说这个话，凡是逃脱余剩的这些人，我们都是蒙拯救的，我们都是有一件事我们都很确实的，就是知道说神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就像我刚才说，而且有一件事我确认，至少我里面有这个，虽然说我也是很不长进，停留了很久，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说至少我没有把那个追求的心好像丢到垃圾桶里去，我觉得说此生我就此而已了。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都是这样，所以说但是也许有一个小小的叶子来提醒一下接着神的话语，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开始追求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好，今天信息是这样。
我们感谢主提醒我们。